去几个地基啊，有机会跑不同的城市，也看到神在不同的地方所做的啊很荣耀的事情，心里真的充满感恩，也为弟兄姊妹在这边能够一起来服侍啊，看到神使用代唱，能够啊真的在神的这个国度上面啊一起来啊完成他的旨意啊，非常美好的事情啊，真的非常感恩啊，充满感恩。就好像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常说的，感恩还是感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以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美好的早晨当中，你召聚我们回到神的家当中来敬拜你。主，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我们的心要高举耶和华的名，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也高举圣灵的名，三位一体的神，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这让我们的心在你里面敞开。我们也求你的灵把你的话解开，在我们的心中产生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影响。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为我去 祷告来走这个中国的这个路程啊，我过去有三周啊走访大概中国里面十个城市啊，在那边探望很多啊从我们这边回去的朋友跟弟兄姊妹啊，他们每一个跟我见面的时间都说很纪念代价，很记挂代价啊，他们可能回去以后就发现这边好像天堂一样，这个是空气了嘛啊，他们真的很纪念代价，他们有一些就希望哎呀再想办法再回来啊，不晓得神在他们的当中会怎么去带领他们啊。在我参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姊妹啊，她回去以后就在那边啊就参与教会服事，然后他啊，几次我有机会见到他们的传道人啊，这个传道人跟我说啊，很感谢我们的这边的弟兄姊妹来栽培他，那他现在已经在哪边可以独当一面的来服侍啊，帮很多的人。我们看到啊，两边不同的服侍啊，真的神的恩典力量够我们用，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虽然两地相差很远啊，相差也有12个小时，但是神给我们都在两地来服侍主啊。这位姊妹她准备啊，鼓励她先生也可以受洗。我过去的时间也跟她聊，我说：“哎，是时候受洗了啊，希望她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可以啊，成为啊教会的一份子啊，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然后他也在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他跟我说他常常跟身边的朋友分享啊神的这个恩典啊，他不知道他这样子分享就是传福音啊，我就跟他说，你这样子让人可以走进救恩的门，就是为主做见证，也是透过这样子的服事来让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啊，非常感谢主啊！看到啊，姊妹在哪边有那么美好的成长。当然啊，当我谈这个姊妹的时间，也鼓励百欧姊妹啊，回去以后希望神也使用你，能够在你所在的城市跟单位当中来为主做见证。这一次也很特别，有机会来接触一个访问学子，他在我们当中的时间，他就是不肯受绝子。他的太太跟女儿都已经绝食，但是他就是觉得回去可能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在这边的弟兄姊妹，当他在我们当中的时间表现出来的爱心给他的鼓励，他真的受感动，然后回去以后神就让他人生遭遇另外的事情，然后几次去探访他的时间，突然间我就感觉圣灵好像催逼我要带他觉知啊，当福音把真理向他讲清楚的时间啊，突然间他真的觉知啊，我就看到的时间都很惊讶圣灵的工作 看到神真的在不同的地方有他不断的工作啊。我为弟兄姊妹为我的祷告来感谢主，也看到神的作为，我的眼光也打开了。没错，我们作为主的门徒真的有一个使命，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都一同领受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记得这一个大使命的内容，而且甚至把它背下来。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耶稣就跟所有的门徒，包括你跟我说，你们要去十万里做我的门徒，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样子耶稣有个应许，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的大使命，不晓得我们背下来以后有没有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执行出来。我们的人生是不是给大使命影响，能够我们所走的人生的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让主的大使命在地上可以完成。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保罗的经历，希望透过保罗的经历来鼓励我们不要忘记主的使命。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6章。使徒行传就是因为当时初期教会的领袖叫路加，他是个医生，所写的一本书。这一本书的中心就是在第一章第八节，那里耶稣跟门徒说，他要门徒留在耶路撒冷的地方，然后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然后呢，你们就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传递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就是让看见福音怎么去从耶路撒冷一路传到当时的地极，然后到26章的时间就是是在因为当时的使徒叫保罗，他在当时的一个王面前来为主做见证。保罗本来是一个犹太人，是当时他们这个宗教的领袖，但是因为他相信主以后，人家都觉得他背叛这个犹太教，而且不相信他所讲的复活的救主，然后就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甚至于犹太的地方来逼迫他。当时保罗在这个26章的时间已经放在监狱里面一段时间，然后再来一次这个罗马王帝的这个高官叫菲都斯，碰巧有一个犹太人的王叫亚基帕来到他的当中，他就找这个王帝就审问这个保罗，看保罗到底是不是有罪，还是他可以找到理由继续可以上诉到这个当时罗马最高的权力的王帝这个海撒大帝当中。所以这个段经文就是保罗在这个王帝面前做的见证。这个王帝他统治是在犹太地的地方，但是他的权力也蛮大，整个犹太地的人都是他管的。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比较认识犹太人的背景，所以当保罗在他面前把他的见证分享的时间，他也说到，因为你比较明白犹太人的背景，所以我就从犹太人的背景当中来跟你分享神的这个救恩。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保罗整个26章的时间，我们会知道他其实是一个见证，见证他自己怎么样从一个本来敌对耶稣基督的一个人，成为一个为耶稣基督可以卖命的人。然后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让一个这样子的人有那么大的改变，整个见证充满很感人的经历。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保罗的这个见证，也希望能够从当中学到我们也可以怎么去 来为主做见证。首先在26章保罗告诉他的几个见证当中，他是有三方面，还有一个目标可以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第一，他首先告诉这个王帝，他说我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26章啊，我们从第四节一起来看一看。他跟这个王帝说，我起初在本国的民中，本国就是犹太人的国家当中，并在耶路撒冷他们的宗教的中心的地方，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所以他的背景是犹太人很清楚的，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他就开始讲他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说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这个教就是犹太教，按照犹太教当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所以他首先介绍他自己，他说自己就是一个在犹太背景里面非常有深的学问的一个法利赛人，也可以说当时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宗教的领袖。然后呢，第九节他也讲到他过去是怎么样。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所以他就讲到他过去曾经是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攻击耶稣的人。他不单只是攻击耶稣的名，而且第十节他说我在耶路撒冷也曾沾行，自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这代表什么呢？他是出名来杀基督徒。所以他对他自己的这个信仰非常的热心，而且他在跟当时他同辈的所有宗教的领袖当中，他是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他不单只是反对耶稣基督，而且他有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把基督徒杀在监里，甚至出名把基督徒杀掉。我们就看见他在内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恨，他就很痛恨关于信耶稣的人，他很痛恨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当时基督教刚开始成立，门徒就到处说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然后就说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这个弥赛亚，就是他们的救世主。但是犹太人不接受，他们觉得他们的救世主不可能是耶稣，因为耶稣的出生是一个没有名望的一个地方，而且耶稣只是一个步将，不可能是他们可以拯救他们离开罗马统治的一个领袖。所以保罗也受到犹太人这样子的思想，所以他就出面来攻击整个兴起来的一个宗教。然后他说他把圣徒被杀掉以后，甚至在每个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屡次用银来逼害哪些基督徒，要他们怎么样说蛇毒的话，就是他们要说话来为他耶稣基督的名，然后非常的恨他们到一个地步，不单只在耶路撒冷的地方这样做，而且甚至于他跑到外邦的地方来捉拿这些基督徒。所以保罗就跟门徒讲到他的背景是怎么样，他的背景就是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背景长大，他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他也是针对基督徒有很大很大的仇恨，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圣经就说他就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就开始分享他怎么样来相信耶稣基督。在这个26章的第13节他就说，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就看到在路上有大光照着他，然后有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保罗在还没信主的时间在圣经就用他的名字叫扫罗，扫罗扫罗，为什么你逼迫我，你用脚 一直是蓝的。我说主啊，你是谁？然后耶稣就直接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就在讲完他自己是怎么样的背景以后，然后他就告诉这个皇帝他怎么样遇见耶稣。第一次遇见耶稣的是耶稣亲自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然后让他看见耶稣不是一个死的救世主，而是一个复活的主。他就跟皇帝说是他亲眼看见这个复活的主向他显现，而且亲耳听见耶稣跟他说话。然后他就是因为看见这一位复活的主，看见这一位向他显现的主，他就生命完全的改变，他就接受耶稣成为他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然后保罗又怎么样为主做见证？他就在后来跟这个皇帝说，我首先在巴马斯，然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传递，甚至于在外邦的地方来劝勉人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上乘。意思说保罗以前是一个抵挡耶稣基督的名的人，现在他转过来，他不单止抵挡耶稣，甚至他自己也传扬耶稣基督。然后他说他整个人生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让人能够认识这一个能够让他们得到永生的这个福音。然后他就是继续的这样子来传扬耶稣基督在地上。当我们看见保罗的见证的时间，我们不难发现他是把他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他的分享他怎么样相信耶稣，然后就把他往后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他生命有什么改变，来分享他的见证。然后他整个见证有一个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让人从他的见证当中来认识复活的主。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跟我们说，哎呀Peter， 我们真的不敢向人传福音，我们不懂怎么去来向人传福音。有时也有一些人说，哎呀，我们就是长的时间不晓得听讲这个福音的内容，人家会不会有反感。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们不一定要讲很多高言大志的言语，但是我们可以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来跟人去分享。当我们存一个温柔的心，把我们还没信耶稣以前的人是怎么样，我们是怎么去相信耶稣，然后相信耶稣以后我们生命有什么改变，就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来跟人去分享，然后告诉人说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这样子的改变，就是因为耶稣是活的神，他把我们的生命改变。中国人有句话说，江山易改，品性难移，就是因为这一位是复活的主，他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改变。当我们这样子跟人分享的时间，其实我们就做一个非常好的见证，而且这个见证是通常比较容易让人接受，因为这个是你是我的经历，所以他们也不会挑剔，也不会用理性的角度来跟你分析，顶多他就不相信你所讲的内容，但是他不能否定你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这个今天听到以后，你回去想一想，想一想你是怎么相信耶稣的，想一想你信耶稣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当时的人生方向是怎么样，你的整个生活的意义跟你的行为是怎么样，然后把你相信耶稣的经过，当时的反应跟你相信耶稣的这个原因记下来，然后也把复活的主怎么去改变你的生命，让你在生活的行为态度上面改变，你的生活的动力有怎么样的改变，你把它写下来，列出几个要点，然后有机会当人问到你你是怎么样信主的时间，你就可以为主做见证。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我的见证，我是6岁的时间信耶稣，我还没信耶稣以前，我虽然是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孩子，但是我还记得有2件事我做得非常坏。第一，我就在一些的这个在路边的卖零食的一些店里面偷东西当时我偷东西很好像很平常一样的。然后当时呢，我虽然年纪很小，但是我长这个粗话长得好厉害，我可以每一句话都有粗话。后来我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对我们的家非常的有爱心，关心我，然后带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去教会，然后就在教会上主路学，然后老师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跟我们分享。我就在6岁那年最后的一天我就在神的面前决志，我就相信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还记得当时神感动我，我就上着天向神祷告，然后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信主以后，复活的主在我虽然很小的年纪当中做很奇妙的工作，他让我成为一个诚实的人。有一次我去文具店买东西，这个老板换钱给我的时间换多了，我拿走到一半路，然后就数一数，他找我多了，我就拿回去，就把多的多回给他，然后老板就说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一个小孩子。我以前是偷东西的，现在我可以诚实的把不应该有的东西还给有需要的人。而且我当时在这个学校生活，我班里所有的男同学除了我以外都长粗话的，女生都长的，有部分女生都长，但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神真的改变我的生命，就让我不敢再长这个粗话，而且听起来我也感觉非常的不好听。所以神真的很真实，虽然我年纪很小，但是神真的改变我的生命，这一位主真的是复活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你的故事，你也可以编织你的故事，当人问到你怎么相信主的时间，你也告诉他们复活的主怎么样改变你的生命，然后让你成为别人的一个好的见证，在人面前见证这一位复活的主。然后我们再看保罗讲到这个内容的时间，他从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当中就提出整个福音的意义。在这个26章的第18节，耶稣跟保罗说，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主耶稣把福音的意义告诉保罗，给我们看见原来当我们以主的使命过我们的人生的时间是有永恒的价值，这个意义远远超过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 他首先让保罗看见一个事实，就是他差保罗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是要这些人，他这个好像看不见的眼睛得到开，然后他们就可以看清楚人生，看清楚他们人生的意义，也能够真的找到他们生命最宝贵的东西。对保罗来讲，当耶稣跟他说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是非常有具体的意义。因为在使徒行传前面的记载，就记载保罗当时耶稣向他显现以后，他的眼睛就好像有一个云把他盖着，就好像看不见东西一样。一直到这个耶稣差另外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安守在他身上，然后把福音传给他，然后他就这个眼睛就看见东西。所以就说他本来好像在这个犹太背景底下完全的瞎眼一样，看不到耶稣的宝贵，而且看不到耶稣这个生命复活的主给他的这个生命的意义。然后当他相信主的时间，他的眼睛好像真的张开看见，他把福音传给人就产生这样子的意义，让人能够看见，真正看得见属灵的事情的真实，让人能够看见永恒的事情的宝贵，然后人生就完全的可以改变。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牧师叫 Tim Keller 这个提摩太凯勒，他讲到人生我们可以归纳有三个很重要的方向。第一类的人就是无神论的人，他们不相信有神。第二类的人就是有宗教的人。第三类的人就是有福音影响的人。他说宗教的人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我顺服，所以上帝接纳我。然后没有宗教的人呢，他会说我谁也不用顺服，我只服从自己的意志。真正接受福音的人，他们上帝通过基督接纳我，所以我顺服。原来在我们人生当中，不同的人他们好像瞎眼一样，看不到神的恩典跟神透过耶稣给我们的福音的宝贵。我们就好像瞎眼一样，还是走人要我们走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野心推动我们走的路。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信自己，觉得自己可以解决他自己所有的问题，所以他们不相信神，也不愿意让神牵涉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有宗教的人，他们好像相信上帝，他们只是用宗教的行为来赚得到耶稣的恩典，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这些人他们说我要顺服，因为我顺服神了，所以神会祝福，神会接纳我。当人批评他的时间，他们会感觉非常的愤怒，然后他们甚至觉得他们已经很好了，为什么神欠他让他遭遇这样子的很可怕的教育。他们的祷告就是求神来满足他们的要求，然后他们回教会聚会就会得到神的祝福。这样子的人，他们在整个宗教的行为当中原来动机还是有问题，结果在生命当中不能完全得到释放。但是真正看见神的恩典跟福音的人，他们看见，他们知道自己怎么做都不能赚到神的喜悦，他们知道 神是透过耶稣无条件的接纳我，就在这样子的伟大的爱的面前，他们的心就被融化，来跟随神，走神要我们走的路。所以当别人批评他们的时间，他们会知道耶稣已经为他们受一切的苦难，所以他们相信主给他们的所遭遇的都是对他们有益处，而且他们能够从神的恩典的角度充满喜乐的走人生，也不是以遵守律法来过他们的人生。所以耶稣跟保罗说，我差你去传福音给这些还没信主的人，是要他们的眼睛可以看，让他们能够看见神的恩典，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怜悯。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在国内的，叫王怡牧师，他讲过一句话，他说自从我相信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天开始，我已知道我这个卑贱无用的仆人，却在世界面前值千万宠爱于一生，看到耶稣整个救赎的宝贵，人的生命完全的被翻转改变。这样子的看见是非常重要，所以当人看见神的这个救恩恩典的时间，真的能够翻转人的生命。所以耶稣跟保罗说，这个传福音是非常有意义的，是让人的眼睛可以得以展开。展开以后有什么结果呢？他们可以从黑暗归上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上神，并且罪的赦免，与一切成圣的人一同可以领受神给我们永恒的基业。所有这些恩典是透过什么？是透过上信耶稣基督，完全不是我们做什么可以得到神的这样子的祝福，也不是甚至于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多少的侍奉来得到这样子的回报，完全是因为相信主，接纳主给我们的救恩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福音的宝贵，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单只是我们相信主的时间接受到这个恩典的宝贵，而且真的在我们的人生整一生当中都经历到耶稣基督整个救赎的恩典的宝贵，让我们的生命完全成为主所喜悦的人，不是靠我们所做，而是因为相信主。传福音遵行大使命，原来在人生当中真的充满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忘记，原来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的时间，能够让我们所做的与永恒踏上这个关系，这个意义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我们看见我们怎么去可以为主做见证，我们看见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间，原来产生的影响是那么大，我们又怎么样？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在第十九节他说，亚基帕王啊，我不止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当哪一天在大马士的路上，保罗看见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以后，耶稣就呼召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保罗说，从哪一刻开始我就没有违背这个意象。然后他不单只是从心里没有违背，而且他真的有行动。所以在二十节，他就从当时遇见主的地方开始，一路在大马士、耶路撒冷、犹太传递，甚至跑到地极的地方， 他就做两件事。第一，首先他就劝人悔改，归向神，意思是说他传福音，让人能够明白神的救恩。第二，让人行事与悔改的心相近，意思说他建造门徒，让这些人能够遵守主所吩咐的。他所做的只有两个方向。我们可能会问，保罗除了做这个事情以外，他还有做其他东西没有？我们熟圣经的，我们会知道保罗也是一个建造帐篷的人，他是一个以建造帐篷为业的一个人。然后他虽然做一个世间所做的一个工作，但是他是透过这个工作来养活自己跟他的整个传教队的人。他同时在做这个工作的时间，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就是他透过工作来继续在他所生活的环境当中来见证主，传扬主的福音。所以保罗虽然有做其他的事项的工作，但是他做这些工作也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也是让人可以认识神。我最近看一本的书啊，这个作者的名字叫李伟良啊。这个弟兄他是一个老师，当他毕业以后要成为一个老师，他就找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就告诉他说：“哎，伟良弟兄啊，你成为一个老师，你的职业第一是传福音，第二在这个教育当中来做老师。”他就领受这样子的概念，在他的生活的环境当中来工作。所以在这个学校里面的时间，他就带学生开小组认识耶稣的福音，然后他也继续工作，工作也神祝福他，后来就一路在这个工作当中也见到神的恩典。后来他有机会，神感动他成为一个传教士，他就去到泰国的地方来传福音。但是他觉得他还是投入在这个教育的工作当中，透过教育跟当地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增长，在工作当中来见证主，然后才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他的人生就是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把福音传出去，但是他也有积极的工作。我看见他的见证，我看见神很多的恩典在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当中。他服侍的教会后来真的神使用他们啊，成为一个很强大的教会，不管在香港甚至在泰国，这个教会都一路有很好的发展，神真的使用他们。所以不管弟兄姊妹你现在的工作是怎么样，你可不可以考虑，就是在你的工作的环境当中，你也以传福音、执行主的大使命为目标，以这样子的目标来过你的人生。这样子，你领受主的大使命，你就没有违背主托付给你的这个很大宝贵的使命的恩典。我这次回国有机会探望在我们回去的一些弟兄姊妹，其中一位他在我们教会受洗还不够一年，他回到他的这个家乡的城市当中。我去到他那边，我为他非常感谢主。他的家人当我跟他们聊的时间，我感觉他们的心都很柔软，他们对福音的反应很正面，而且问我很多很好的问题，他们真的希望能够认识主的福音。然后他几位姊妹也带他的朋友来见我，我就有机会在教堂当中跟他们分享主的福音感谢主也透过弟兄姊妹的祷告，他有两位朋友在这样子的分享当中来接受主，成为他们的救主。 我真的看见圣灵的工作很奇妙。然后这一位姊妹也帮她的家人，甚至有一个朋友他在另外一个城市公干，请他回来，然后再跟我有机会跟他见面。然后也鼓励这个回来的也是一个姊妹，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也鼓励这一位回去的姊妹能够帮助他的家人能够在这个真理上面可以扎根成长。他离开我离开的时间他非常的愿意，他说我试试，我虽然不行，但是我希望能够做。我为这个姊妹非常感谢主，虽然在我们当中的日子不长，回去以后真的在他的生活环境当中产生福音的影响。弟兄姊妹，不要回到中国才要做这样子的工作，我盼望你就在这个在我们美国的地方，在你的生活的当中，你也可以想一想，有谁神放他的名字在你的心里，你可以为他祷告，你可以也准备来把你的见证跟他分享，然后一个一个的带领他们来归向主。不要忘记主给我们的使命，我没有忘记，虽然我放假回中国，但是我回去也是为使命的缘故。不晓得你的人生又怎么去过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使命，而真的就在今天开始，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能够成为你的复活的见证，也使用我们每一个把你的真理可以活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人能够认识你的罪。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